我们今天一同来研读出埃及记第32章到33章。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以色列人因着40天没有接到摩西，以至于他们速速的犯罪，忘记了神的话语，说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也不可以按照地上任何的形象为他照相。但是很可惜的，百姓在神面前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以至于他们造了金牛犊，他们从事了偶像崇拜，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在神面前造次，以至于神在他们当中施行管教。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先从几个方面来看一看。第一，就是亚伦的纵容跟百姓的放肆，但是神却不灭绝以色列民。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在读十诫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神他是祭邪的神，他对恨他的人，他要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34代。但是对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呢，他却要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的这个整个的文脉是由神的话语和故事交织而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再再的显示出神借着摩西企图想要告诉人，神不是一个律法的神，神不是一个为审判人而创造人的神，神期待人能够行他的道，但是当人不能行他的道的时候，他以他的慈神爱所来牵引人。什么叫做祭邪的神呢？祭邪是神恨恶罪的一种属性，一种态度，但是呢，对愿意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呢，神却以他千代的爱来爱他。神的慈爱他有他一定的双轴性，就是两极性，对愿意顺服的他就施恩昌容，但是对于悖逆的他就施行管教匡正。所以当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神并没有收回他的恩典，反倒是让以色列人在管教的当中能够回转归向神。金牛犊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一段的记录，能够徜徉在神的慈爱当中，来认识神的慈爱和诚实。那这段经文也很巧妙的用一个交错平行来表现，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在出埃及记32章13节，摩西的代求，他求神纪念神赐给列祖所有的应许。摩西就是带领这一群人经过与法老王的挣扎，以至于他们能够顺利的出埃及，过红海，进入到西乃山脚底下，来领受神在人身上的一个心意，就是在旷野侍奉他。也就像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必须侍奉遵守神的话一样，遵守神的话是神的心意，让人能够徜徉在他话语的规模底下。神的话语虽然看起来像以律法的形式来表现，但是因为人的无常，人的许多的不可琢磨的地方跟改变，以至于神的话语呢就充满了繁复以及笼统。在金牛犊事件就可以看得到，按照人如果造偶像，那是必死的罪，就好像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也是必死的罪，但是神却存留慈爱，饶恕罪人，让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当摩西在神面前为百姓代求，他就提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这样子的一个道统，主啊，你在历史当中，在我们的列祖的经历当中，你不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吗？你不是常常饶恕吗？请你与我们同行，就像与我们列祖同行一样。因此当摩西的代求传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接下来我们要进到另外一个主题了，就是谈到神为什么会后悔。有一些神学家认为神的后悔是神主权的彰显，宽容或改变他待人的方式。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逻辑上面是有欠周详的。我采用林道亮院长他的著作，林院长他指出后悔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字干上面，他如果是一个简单被动式的字干的话，它有反身和被动相互联动的观念，它是以拟人的方式来表现，具有由事件所引起在心理上自身反应的情绪。那若是这件事情发生在人的身上呢，因为人的过失自然会发出愁烦、懊恼、遗憾等等的反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悔。当我们被劳处了，那我们心中就因后悔而得的安慰。所以这个字呢也可以翻成安慰。如果以我们中文的感愧这个字来做例子的话，那其中我们不乏愤愤不平也可以来描述这个字，或者是说有可能人欣慰的这个含义，人因为看到某一件事情心满意足所表现出来的欣慰。因为这个字本身它是一个拟声字，它是动物在奔跑的时候喘息的声音，它隐身在人代表人一个深深的长叹，那之后叹息呢就表现出人有感愧的那种意思，那其中包含我们所说的愤愤不平，人也会叹气，或者是大大的欣慰，他也会叹气，心中得到安慰，他也会叹息。那如果这一些的字眼是用在神身上呢，那我们如果中文翻成后悔，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揣测啊。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就特别谈到挪亚时代的人因为远离神啊，地上都一切败坏了，所以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由下款的这个句子来描述什么叫做神后悔，原来是心中的哀伤。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如果用他的拟声字的那个叹息，似乎在说神就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长长的感愧，心中因为忧伤而来的感愧。林博士也建议以神圣的哀伤来显出神因为罪人对他回应的冷漠所反映出来的心疼跟情切。那这并不是说上帝失误了，也不是上帝要意图改变，那也不是说上帝是反复无常的，只有人才会无常。其实是指神对人慈爱与信实，比方说带顽梗悖逆者他的恼怒，对忠心跟随者他的怜悯，所谓的人情用法啊，是用人的情绪来拟替的手法。虽然罪人必因他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来死亡，但是在圣经当中神却大声的呼吁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这是在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三节神怎么这样感动以西结所说的啊。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曾经说了，因为我们本来不会晓得怎么祷告，但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这些顽梗悖逆的人祷告，因为圣灵知道父神的心意。那个地方很显然的是在描述那个神的后悔的表现，那个说不出来的叹息，那深深为顽梗悖逆的人的惋惜所表现出来的叹息。所以这个神的后悔在这个地方谈到的是神愿意一本初衷的继续来怜悯人，给人有回转的机会。在人类历史当中留下长长的足迹，人类岂不是常常反复无常的亲近神远离神吗？神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这个世代哀伤，为这个世代这个忧愁。 以至于他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再一次的给人有机会，使人能够回到他的面前。人为什么会速速的离开神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摩西责备亚伦的一句话，说是因为百姓放肆，亚伦纵容。放肆纵容这个字原本是松开放松，好像一个女子把她编织的头发从她的发髻当中把它松散开来，让它能够松散的卸下来。箴言第29:18就指出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所以这个松散，这个放松，其实是指没有纪律，不愿意听神话语的结果，以至于人就得意忘形，常常做出一些让神伤心难过的事。这一段摩西责备亚伦使百姓放荡偏斜的行为，就是因为亚伦没有教导以色列人来遵守神话语约束的结果。不过话又说回来，当人在律法面前，律法本来就是要让人治罪的，所以何尝不是神一次的试炼，让人能够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当人在神面前遇到了神的话语，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立志行善由得他，行出来却由不得他，在律法底下只有被定罪的份儿。所以当人看见自己内心深处所流露出来的一种松散，没有节制，没有纪律的表现，纯粹是神给人再一次看见自己内心深处不合神心意的部分。因此人应该快快地来到了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承认神的话才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所以正应了十诫当中的除了他不可有别的神的这句话，因为神是忌邪的神，当神的话语指出人的罪恶来的时候，就是他追讨恶的、追讨罪的开始，他要将人内心深处隐藏起来的这些念头完全的除尽。当人愿意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神就称这些人为爱他、守他诫命，他就要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那我们看到后来在34当中，神宣告他的名的时候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这个慈爱就是赦免罪孽、过犯、罪恶。但是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罪，不晓得原来内心深处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人怎么能够认罪呢？所以当神的话指出你们是拜金牛犊的，你心中没有我的这样子的一个罪的时候，人来到神的面前由摩西代求说，主啊，我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的时候，神就按照他有怜悯有恩典的属性来赦免了人。我们以神的话为是，就承认了自己的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就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被修剪、被洁净。这也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因着人在神话语当中被光照、被刺透破开的结果。我们知道祷告、代求在整个的会幕的这个启示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也是一个中保的角色。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也常常替我们众人祈求，圣灵保惠师也在主的面前替我们代求，因为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因为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呼求，所以圣灵我们的主常常提醒我们要代求。此时摩西看到百姓在40左右就速速离开主，他心中忧伤，替百姓祷告，以至于他哽咽不能言语，说倘若如此的话，求主你涂抹我的名，从你的册中涂抹我的名。好，这样子的一个情急心切的祷告得蒙神的垂听。但是 我们岂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若不是神施怜悯，摩西的代求怎么能够有效呢？所以在基督徒的路程当中，祷告是重要的，祷告是支取神宝贵应许、支取神慈爱的一个来源，祷告是与神同行一个重要的因素，祷告是回应神话语的一个重要的态度，祷告更是在神面前呼求救主，按照他所应许的，将我们回转归向神，爱他、守他诫命、向他献诚的一种表现。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靠灵和真理来拜他，从肉身生的就属肉体，所以神不一定垂听所有的祷告。那神要垂听怎么样的祷告呢？神垂听按着他心意所求的祷告，也就是贴心的祷告，按照神话语的祷告，按照神应许的祷告。雅各书曾经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把它浪费在我们的吃喝玩乐上面。所以当我们祷告是贴心的祷告的时候，是抓住神应许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看见这个祷告是先求主的国和主的义的祷告，神一定垂听。所以在祷告当中应该随着圣灵的引导，罗马书第八章26节27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当我们循着这样子的轨迹，照着神的应许向神求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是抓住了天父的心。所以这样子的祷告，随着圣灵的带领的祷告，主必垂听，甚至于圣灵都还替我们代求。在祷告当中，另外一个要素是要奋力的抓住神。我们看见摩西用了两章的篇幅紧紧的在抓住神，在创世纪当中，雅各也是使命的抓着神的使者，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的那个态度。难怪主耶稣会说，进入天国的人是努力抓住的人。以赛亚书64章7节说，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人因为罪孽消化，是因为我们不珍惜神的话语，不珍惜神的应许，不抓住神，不努力的按照神的话语紧紧的渴慕他，抓住他，向他按照神的心意来祈求。圣经当中抓住的祷告的模范啊，比如说亚伯拉罕抓住神的公义的代祷，为索多玛、俄摩拉祈求，所以他从50人一路跟神讨价还价，说主啊，你不是公义的神吗？你岂能把义人跟恶人一同毁灭？于是50人、45人、40人、30人、20人、10人，5次的跟神来求讨，神都完全应允。那包含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范围，摩西抓住神的名的祷告，因着神是慈爱的神，他抓住神慈爱的名来向他祷告，以至于以色列人能够在拜金牛犊之后认罪悔改，再一次神与他们同行。大卫在神面前因着要建圣殿被神拒绝，但是神却差遣他的先知、他的仆人拿单对大卫启示了大卫之约，应许大卫的后裔要坐宝座直到永远。大卫心领神会，知道这是一个弥赛亚的应语，所以他就抓住神应许的祷告。所以难怪提摩太要劝勉我们要常常祷告。在什么情况底下祷告？为万民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是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摩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美好代祷的例子。其实摩西与以色列人一同经历在神面前被修剪的过程，以至于摩西 领受神话语，当他分享神话语的时候，他的灵程也是和以色列人同步，一同经历神应许的美妙。透过神话语指出人内心当中的隐情，也难怪诗篇的作者要说，主啊，求主你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鉴察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当神话语光照我们的时候，神活泼有功效的道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被赤露敞开，以至于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